家一起来敬拜神，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今天我提前上线的时候，艾米丽姐妹特别注意到我，哎，她说，哎，李浩传道，你今天穿了绿色的衣服，因为今天是St. Patrick Day 哈、啊，是圣帕克里节，然后这他呢是这个。这是我们通常来说都是用这个绿色来做一个对他的纪念啊，因为我正好的话也看了一下，他呢是25世纪的主教，然后天主教当中呢把他尊为圣徒。他在16岁的时候呢，他被爱尔兰入侵者绑架，做了6年的牧羊人，但是上帝特别给他一个意象，让他逃往海岸，那里有艘船就带他回家啊。然后后来的话，他也成为一名牧师，他的父亲是执事，他的祖父。是基督教会的一名牧师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哈、啊，来讲这个属灵的传承啊，也是蛮应景的，对他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纪念啊。好，那我们作为父母，那我们留给父母，我们留给儿女最好的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哈、啊，绝大部分都是为人父母的，那或许的，我们肯定会想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孩子哈、啊。那或许是聪明又健康的基因，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我们打拼这么多年，或许还会留下公司啊、房产或者丰厚的投资收益给儿女。但是更重要的是，有没有把您的信仰传承给儿女，把儿女带到神面前呢？这是我们今天一起要思考的问题啊！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好，天父吧，感谢你让我们众姐妹能够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也将你所教导的真理，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践行出来。我们就特别求你的圣灵来运行和工作在我们当中，就是求你来亲自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仅要成为神的儿女，也要让我们的儿女也要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仅仅要把肉身的这些下一代带到你的面前，我们也要成为那属灵上的父亲，然后带领更多的人，我们也要成为属灵上的父亲和母亲。带领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面前，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Amen。
好，今天这个话题的话，其实是蛮有挑战性的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里的话，大家都在敬拜神，我们有团契，那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哎，我们的家人在哪里呢？他们在周末的，他们在周日的时候也会到教会敬拜神吗？还是有些年轻的孩子们，可能会在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他可能在打游戏或者在玩儿哈。那我们成年的这些儿女的话，哎，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是在追求这个功名利禄，被世俗的价值所诱惑吗？所以说，其实不要忘记哈，这个世界的仇敌如同魔鬼啊，如同吼叫的狮子啊，遍地游行，寻找可吃吞吃的人。可以说，我们的孩子们一出生就从那里。就从父母得到的哈、啊，那是遗传。那我们这个父母离开世界，那留给孩子的呢，那叫遗产啊。那什么是属灵的传承呢？这属灵的传承就是在这个生命周期当中，一代人将属灵生命传授给下一代的这个过程。从遗传上来说的话呢，我的孩子当然长得像我是吧，而且长得比我更好看啊，也更有情商。那也是谢谢我的太太在其中的贡献啊。但是的话呢，我们是罪人，但是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生出来的孩子的话呢，其实是一个更高级版本的小罪人哈。那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把最重要的责任的话，就是有这个信仰上的传承哈。把儿女要带到神面前，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解决罪的终极方案，也是一切祝福的这个源泉。可以说，有一些基督徒家庭的话，其实很担心孩子进入青春期或者大学或者工作之后，其实就不去教会了哈，或者已经成年的这些儿女们就忙于工作，和神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了。甚至的话呢，还有一些基督徒的家庭儿女，他并没有信主，那或许是时间还没有到，那只是暂时的迷失，那或许呢是儿女的悖逆哈，可能还需要特别的恩典，然后才能够将他翻转。很可能还有一些基督徒。自身家庭的这个原因，不管哪种情况啊，其实我们都需要反思，我们信的到底是什么，是否有真实的属灵生命值得传承，以及我们怎么着才能够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啊？那今天呢，我用这段经文啊，《申命记》6章4节到9节，我们就看看圣经上的这个教导， 我为大家来读这段经文，请大家特别的用心来听。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今天呢，我给大家从三个方面啊，来看这段经文对我们的一些教导。第一点呢，就是信要专一纯净；第二点是要爱要完全真实；第三点呢，是传要殷勤迫切。这段经文呢，可以是在那个神学上的话，把它称为诗马篇啊。诗马其实就是希伯来文的这个听的意思。我们看见就是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里面不仅仅意味着要听见，也意味着要听从啊，听到命令就顺从啊。敬虔的犹太人呢，他每天都要背诵这段经文2次，来表示他们的韧性。还会按照字面的意思呢，把这个经文放在那个小盒子里面啊，戴在额头上或者缠在手臂上啊，还有的呢会做成这个门柱的这个圣卷，把它放在门框上。其实这种按照字面意思来解经和应用，那当然会显得有点这个教条和形式化，但的确反映出了犹太人对信仰是非常的认真和重视啊，这也是成为犹太人这个信仰传承的一种文化表现啊。大家会看到，我给大家选了一个图片哈。他们就会把这个经文做成带子，缠在手臂上啊，常常提醒自己。而且呢，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发现，哎，这些饰品的话，哪怕就在现在啊，然后都可以在淘宝上可以买到啊，然后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到这些东西哈。那当然，诗马篇的话，其实不是用来做装饰品的，而是要告诉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和这位神有什么样的关系。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简短的一句话呢，它是表明以色列和耶和华神是圣约子民的关系啊。那虽然在这个血统上我们并不是以色列人，对吧？啊，但是在属灵上呢，借着耶稣基督，那我们也是成为神的儿女。借着旧约和新约，我们比旧约的以色列人其实是更了解神的心意和启示啊。正如这约翰福音1章18节所说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它表明出来。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呢，是独一的主。那这个中文翻译的很好啊，强调这位神是独特的、唯一的啊。独特是因为他是永活的神，而不是有口不能言、有耳不能听的那些雕刻的偶像啊。他也是唯一的真神。那些崇拜多神的呢，其实就是在崇拜假神啊。那偶像、假神其实不仅仅是奉为这些神明的金银铜铁雕刻的东西啊。其实也可以是任何事物，只要是代替了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他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在马太福音6章24节也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比如像我们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的钱财、权力、情色、自我崇拜、个人成就这些的话，其实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啊。就是我们所信仰的神不仅仅是独一的，而且我们还会称呼他这位神为主啊。这那些信奉观音菩萨、关公啊、财神的人，他们其实并不会这样称呼他们的偶像为主的，对吧？因为这些偶像呢，和他们其实是没有关系的。那称呼这位神为我们的主，那就意味着这位神拥有至高的统治权。他不仅是世界的这个创造主，他也是这个我们生命的救赎主。那虽然在理性上，哎，刚才我讲的这段的话，大家都觉得啊，你讲的都很对啊，然后这些我们都是在教会里常常听到的，我们很容易认同这个教义，但是我们在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否就是这样呢？我们是否按照圣经的教导的话能够行出来呢？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生活当中的神其实是不是就不是独一的了呢？啊，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哈。我们很容易去掺杂这种世俗之神、世俗的这个价值观。我给大家举一个我在这侍奉当中的例子哈，说很多姐妹的话都知道我做过这个婚姻家庭方面的事工。其实我在做这方面事工的时候，我就特别体会到，其实很多基督徒哈，他们比这个不认识神的人更能够 进入婚姻。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择偶的时候，他会期待未来的这个配偶呢是爱神的人，有属灵生命的人。你看这样的话，他的这个要求是不是很属灵啊？但是呢，这还不够啊，还得要有房、有车、有好工作。男生呢要精神帅气，女生呢要年轻漂亮啊。你看，你看这个其实的话，他其实不仅仅把自己的神作为独一的神哈，他还有好多他自己的小偶像在那儿哈。那基督徒敬拜真神的同时，其实我们心中呢也很容易掺杂着这些世俗的偶像和价值观。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话，处处都能够看到哈。所以有人曾说，基督徒往往会比世俗的人更贪婪，因为世俗上的人呢只贪恋世界，但教会当中的一些人，他希望得到这天国的福分哈，但是他仍然另外一只手也要想抓住这个世界啊，两手都要抓，哪个都舍不得丢哈。啊，虽然我们口中说信靠独一的真神，但世界的神呢，仍然隐藏在我们自己的祭坛之上，说可能表现为对自我的崇拜，或者过度的追求工作成就啊，过度的追求这个财富啊，凡是这些能够取代神的，都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啊。那我们谈到信仰的传承，其实首先的话呢，我们自己就要有一个独一真神的纯净信仰，才能够传得下去。那基督徒家庭的这儿女，他其实并不是在看我们家中是摆放的菩萨呀、财神爷呀，还是挂个十字架来确定哪个是真神哈。他也不是看父母去烧香拜佛，还是去这个教堂做礼拜来确定父母的信仰，而是根据父母在生活中，在处理所有事情的过程当中，到底是信靠神，还是遵循这个世界的法则，他来分辨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那其实我们对于身边的同事、朋友、亲戚，其实也是一样哈，他是要看我们的生命表现如何。那如果我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其他不信神的家庭，哎，其实，哎呀，除了形式上之外，没有本质区别，那我们就没有活出这个活生生的这个真神哈，那么就很难传承下去。我们不仅要宣告我们这个耶和华神是我们独一的主，更要成为这个爱真心的爱神的榜样。那有了这些真实的属灵生命，才能够传承下去哈，有的传才能够传哈。好，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申命记》六章五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主耶稣基督的话呢，也把它称之为最大的诫命哈。其实对于圣经比较熟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留意到这些经文，就是我们看到的圣经当中对如何爱神的描述呢，有的时候是说要尽心、尽性。有的地方呢是说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啊。其实不管是几个词汇啊，都是在表达同一个含义。对神的爱应该是全人、全心、完全的委身啊。那什么是真正的爱神呢？我们仔细考察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当提到爱神的时候，往往都是和要谨守遵行他的道是一起出现的。那比如说，我在这里的话列上了这个。申命记十章十二节，三十章十六节，五章三节，这里面都说是遵行他的道，是爱他啊，爱耶和华你的神，要遵行他的道，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啊。我们在第六节当中也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对于神的这个诫命的理解，人们很容易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哈，以为要遵行神的话，就是就要行这些。这些可行，那些不可行的规矩，像这方面的话，的确犹太拉比很专长哈，他是列出了613条，其中呢248条是要做的事情，这个数目呢正好对应我们人身体的这个骨骼的数量，不能做的事情是365条啊，然后这犹太拉比说这个数目呢是正好对应人身体肌肉的数目，哎，我当时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说，难道是每一个骨骼肌肉？都要认领一条律法吗？你违反哪一条，就让你哪一条伤筋动骨吗？当然不是啊。其实主耶稣基督他解释得很清楚啊，他说这个律法的总纲是爱神爱人，所以我们爱神其实就要以全人全心的爱哈，不仅要把这个神的话记在心上，也要把从神而来的爱真实的那个活出来啊，才能够用生命影响生命来传承这个信仰。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所看到的，他说把这个经文系在手上、戴在额上，这些的话呢，都只是外在的记号。其实手是代表我们行动，这个额头呢是代表我们心思意念哈。 这里面所说的把经文记在手上、戴在额上，是并不是说让我们去学这些外在的样子，而是要表示我们的全人、全心，我们手所做的一切事，我们心当中的一切的思想，其实都是要顺服神的话语。我在这里的话也会给大家看看我们家的摆设虽然我们不像犹太人一样把经文记在手上、戴在额上，但的确其实很多基督徒的家庭也会在家里边这个悬挂基督是我家之主的匾牌，也会使用带有经文的这种装饰画甚至的话呢，我的太太还会请这个会写书法的姐妹把这个圣灵的果子写在这个菜园的栅栏上，那每次浇水施肥。摘黄瓜、西红柿的时候，都会提醒自己：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那当然，这些瓜果蔬菜结果子的时候呢，其实也在提醒我们这个地里的这个植物的话，都要结果子了。那我们是否也要结出这个属灵的果子呢？所以说我们家也就会经常一些接待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看到这个菜园的时候，都说：哇，传道人家里的菜园的话，都好有属灵气息哈。哎，但是我给大家讲一件小趣事当我写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遇到一个小小的难题，因为我们是有5块这个匾牌然后每个上面要写2个圣灵的果子，但是圣灵果子呢总有9个，还差一个词汇那大家觉得你要补上哪一个属灵的品格呢？然后让它更对称一点因为我们现在今天不是现场，没有办法互动，我给大家公布答案我补上的是顺服因为只有顺服神的话。顺服圣灵的带领，才能够结出来这些圣灵的果实啊。那写好之后呢，我太太就这个突然醒悟过来，她说：“哎，你写顺服是不是要一关是一语双关呢？然后提醒我做妻子的要顺服啊。那你怎么不写舍己呢？人不舍己，那也没有办法结出来这些圣灵的果子啊。”然后我当时就哈哈大笑说：“我已经写好了，就不能再改了啊。”虽然这是生活当中一件趣事却带给我自己一些这个属灵上的思考。那这些经文是可以挂在最显眼的地方，甚至呢，你看刚开始的时候，每次还都看一看但是日久天长，熟视无睹了。那其实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说，其实也是一样。那我们可以坚持各种聚会参与教会的服事常常读经、祷告，甚至奉献这个奉献也很多那这就是爱神吗？当然，这些都是爱神的表现但是爱神的确会有这表现，但有这些的表现，并不见得。就是爱神就足够了因为这也可能会成为我们所习惯的这个宗教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会给人带来这个虚假的平安就好像哎，我只要做了这些那我就是蒙神所喜悦的人了的确，蒙神所喜悦的人会做这些，但是做了这些并不见得真的就是蒙神所喜悦的人因为我们在圣经当中也会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可是很会读经祷告甚至的话都把供养父母的钱都给奉献了。但他们失去了真正爱神的心，所以主耶稣指责他们是什么？假冒伪善，废弃了神的道所以说我们在众人面前的话呢，其实我们总是会把最好的一方面展现出来，但是我们到底有多爱神？那我们真实的属灵生命情况如何？往往其实不是在众人这个看得到的地方而是在看不到的地方。那我们有谁把那个自己的心思意念？能够投放在我们这个眼前的屏幕上呢，对吧？那就是这个，说有人也看到就我们朝夕相处的这个家人儿女，他其实是对我们的这种情况是更了解。有位牧者的话就曾经说过，他说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情况如何，配偶和儿女的评价最接近于上帝对他的评价其实若我们要是没有这个言行一致的属灵生命，那我们外在表现再好，但是在儿女看来呢，可能是伪善就会把儿女推向这个远离神的方向其实只有这个真实的属灵生命，才能让这个信仰能够有传承的这种生命力。当我们按照这个神的话而行事为人的时候，那我们才能够去活出来这个活的见证，见证神的作为和见证神的爱。那活出来的道呢，总比我这个口传的道更有感染力。身教胜于言传，给大家讲一个见证的例子就前段时间的话呢，我是参加了纳比神学院的讲道学课程的结业讲道，其实当时那个每个学生的讲道都真的非常的精彩然后都蛮震撼的，但是呢，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最精彩的一篇道呢，是没有讲了几句话的道啊。那这怎么回事呢？因为当时就是同学们讲到之后，就当时现场和在线的同学和老师呢，都彼此问候啊。有一位师母呢，就走上前台来哈，在电脑面前问候远在万里之外的这个宣教合场上的同学，因为也有现场的同学，也有在线的哈。那屏幕上有一位男生啊，然后他说：“哎，师母，哎，我们抱一抱。”哇，那两个人呢，就像这小孩子一样，隔着屏幕就做出来这个拥抱的动作。哎，突然之间呢，那位男生呢就泣不成声哈，就落泪了。哦，我后来才知道啊，原来这位师母呢，每年都要去那个国家宣教，带领这个大学生信主。就转眼这十几年过去之后呢，信主的这个小伙子呢，就成为这个教会的核心同工，从慕道友也成为了传道人。那属灵上的母亲与儿子啊，更是这个母子情深哈。所以就是当时那个场景啊，非常的令我感动啊，因为隔着这个屏幕也能够让人感受到那种在耶稣基督里边那个浓浓的爱。就这位师母呢，是用活出来的生命之道，将自己的信仰，更确切的说啊，是将真实而活泼的这个属灵生命传承给下一代。他传的不是一个教义，而是他的生命。我们也知道的话，这位师母的儿子的话也称为这个传道人哈，然后也在牧养这个移民家庭的第二代，可以说就是说，哪怕是第二代、第三代，他们这个中文的话恐怕都讲不撒利了，哎，但是这个信仰的话能够得以继续传承。其实我作为传道人的话，也是自己也是深有体会啊，因为我自己其实每次站讲台的时候都是胆战心惊，哎，但我在讲道之前，哎，总能收到师母这个为我祷告的信息哈。那讲到之后的话呢，还会有这个鼓励的信息啊。当然不仅仅是师母一个人啊，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的话都会啊来这样做。其实这个过程的话，就让我非常的感动哈。他说这些我们在生活当中所做的这些点点滴滴，其实就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就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爱神、遵守神的道，其实不是像法利赛人一样啊刻板的去遵守那个613条诫命。而是这个248个骨节所代表的全人全心，365所代表的每时每刻啊，365天，我把它作为另外一个解读哈。其实我们都是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啊。总结一句话，就是我们要爱神，就是要全人全心，把神的爱真实的活出来，让人怎么样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才能够传承下去。好，那我们刚才谈到的第一点的话呢，是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主，那我们信要专一纯净。那第二点呢，是全人全心的来爱神，我们要活出来真实的属灵生命，才有真正的信仰可传。那接下来呢，我要讲第三点啊，传要迫切，殷勤迫切啊，强调属灵生命的这传承呢，我们要有这个迫切的心啊，有迫切的祷告啊，才能够将神的话啊教导给儿女。帮助他们和神建立一个关系，把父母的神变成他们自己的神啊。申命记6章7节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其实，在这个敬虔的犹太人家庭当中呢，孩子刚学会说话，大人就要教他背这个司马信仰宣言，就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哈，教导他们遵行神的话。以此帮助犹太人从娃娃开始啊，在那种迦南多神假神的这个环境之下，学习这个纯正的一神信仰。其实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种信仰挑战呢，比以色列人在迦南的处境啊，其实更严重。因为你想，当时的以色列人他进了迦南是，哎，外面的话都是有这个异教的这个文化哈，但是你只要把家门一关，然后把圣殿门一关啊，那就是个纯净的这个犹太信仰环境哈。你从这个穿衣吃饭啊，到这个读经啊、献祭，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你都可以有一整套的这个信仰传承体系。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现代社会啊，你即使把家门关上，但是各种形式的这个偶像、世俗价值观仍然是什么呀？无孔不入。那借着网络媒体、电影、电视，甚至我们的政府、学校啊，都在侵袭和冲击着这些基督教的价值观念哈。那社会上的各个领域，其实都不再是一个以神为王，是吧？而是像这个《士师记》当中所说的"个人任意而行"。那台湾的话也有句话，他说什么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那这是这的确啊，就是年轻的一代的话是被这个世俗之王、空中的这个掌权者所掳掠的哈。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的话，也看过一篇就是一个统计，他说年轻一代的这些大学生啊，他进入大学之后，会有44%的人会放弃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可记得啊，这是说原来你是参加教会的这些年轻人，进了大学之后被这些左派的这些思潮所影响。会有44%的人会放弃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可以说我们作为父母的，大家都是辛辛苦苦的把孩子送到这个大学，那每年交的学费可以买一辆最豪华的这个特斯拉了的，是不是啊？哎，但是儿女们拿到大学毕业证之前，就差不多有将近一半的人就把那个授予证书的话已经给作废了啊。其实这种情况呢，当然是说受这个左派人文主义。占据大学和社会媒体这个影响，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哈，这些年轻人他在属灵上的这些夭折的情况的话，可能也是和在家庭当中或者教会当中，他没有打下一个坚实的属灵根基，他没有真正的把这信仰传承下去有关系哈。因为父母是不是有的时候要从小带着孩子上教会，哎，那孩子的话呢，他就成为他这个习惯，他去教会了，但是的话呢，这个福音的种子。并没有在他心里面的真正的扎根，并没有变成他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说在遇到这些社会挑战的时候呢，那属灵生命的种子就是撒在这个路上啊，磐石里啊，荆棘里，那就经不起这种考验啊。所以说这个信仰之花的话，就早早的这个凋谢枯萎了啊。那我们说儿女呢是神所赐的产业，那我们是否照顾好神所托付的产业呢？啊，这些的话，上大学的孩子，他其实人生道路刚走了1/4哈，但是就有一半的人这个远离了教会。那这些从信仰当中失落的年轻人，当然他们要为他们自己的这个选择负责任，是吧？但是我们父母呢，其实也要更多的来为他们来祷告，让他们在这种挑战当中，在这种诱惑试探当中，能够去持守他们的信仰。那些那个还没有信神的儿女的话呢，我们也要去尽可能的。付上我们的祷告的代价，各方面的努力，能够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把这个殷勤教训儿女的责任是托付了给了我们这个父母。但是我们父母的话，其实很容易就在这个忙忙碌碌中就会忽略了自己殷勤教训的责任啊。那这段经文他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哎，但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抱着电脑、拿着手机啊，这是不是我们很多人的这种生活状态哈？因为现在的话，这个网络技术太发达了，都可以随时随地让我们处在这工作状态啊，哪怕你这个已经退休了，也让我们时时处刻刻处在这连线的状态哈。那对于我们这些传统的华人家庭来说呢，其实大家都很勤奋哈，都很有奥运精神哈，是更高、更快、更强。都是期待自己的这个家庭的收入年薪更高啊，这个事业上升迁更快更强。但是当人们把这个全部的精力时间啊投放在这个工作事业发展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留给儿女的时间啊实在是太少了啊，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也太少了哈。疫情之前啊，大家可能就是送孩子参加各种这个技能培训班啊，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就是像我这个年龄阶段的哈。那很多父母的话呢，都是会让孩子接受各种训练，希望为他们大学的这个 resume 上面能够增添一点这个丰富的内容哈，也让孩子得到全面的发展。那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会关注他这些各方面能力的训练，哎，但是我们有多少时候能够跟他去谈谈心啊，谈谈他内在的这些困惑、迷惘啊，关注他内在的这个属于生命的挣扎和挑战呢？这方面的话，的确是我们，无论是哪个年龄阶段哈，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做父母的去反思的啊。我们也说这个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哈，其实我们这个有根基的信仰也是如此啊。那信仰的迷失呢，它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那我在做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的话，就会看到有好多这个基督徒的父母，他会谈到这个儿女的信仰的时候，其实是无奈中带着伤痛啊。他会惋惜自己错过了把儿女带到神面前的机会，因为其实父母的话，我们影响儿女的时间呢，只有10几年， 特别是前面的那些年份哈，更重要。等孩子进入青春期或者成家立业之后，其实父母对儿女的影响力的话是大大减弱了，是吧？那如果要是儿女需要父母陪伴和引导的时间，那父母总是太忙。那等父母想和儿女说话的时候，儿女也会说我很忙。那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就是我们很多姐妹的孩子的话，已经到了这个年龄阶段了哈。看看我们的孩子的话，真的是很忙哈。忙于他们的事业，忙于他们打拼，忙于这个小家庭的建立。我们这时候再想和他谈谈心，真的是太难了啊。所以说，小时候父母听不到儿女的心声，那长大了呢？那儿女的话也不会听从父母的呼声啊。那就是很多家庭在经济上的确是更高、更快、更强了，但那当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这些外在的物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却失去了那些内在的上帝想要给他们的更宝贵的东西哈、啊。特别是我们的要在主里得救的这些儿女。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的话，也可能会说：“哎呀，你看我从小的话就把孩子带到教会了，也我们有儿童主日学，然后也有青少年传道，然后那个的确他们会在某些程度上帮助到这些弟兄姐妹的孩子哈。但是教会的确很重要，但是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的孩子毕竟在教会里面的话，可能只有两三个小时啊。对于这个儿女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来说的话，是杯水车薪的啊。”那孩子要在家里面的话，要一日三餐，然后才能够茁壮成长。那儿女的属灵生命其实也是如此。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也顺便的话，要给我们儿童，就是教会的儿童事工的话，也要多说几句哈。如果要是您现在的话已经就退休了，那儿女的话都已经长大了，然后他们也都在主里面的话能够独立成长了哈。这个时候的话，我特别鼓励我们在座的一些姐妹的话，能够加入到我们教会的儿童事工当中啊，无论是我们做主日的英文的儿童事工，还是我们现在的话呢，也开了下午堂啊，下午堂的话呢，有这个中文的儿童事工哈，然后我们是希望大人在那里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能够敬拜神，学习神的话语，也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这些长辈当中的话哈，看到一个服侍的一个榜样。然后看到的话，他们不仅仅是在那里能够玩一会儿哈，而是的话能够一起来成长。然后我们也是希望的话，能够，让这些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的，说像我这个年龄阶段啊，他们本身的话，如果是这个想在属灵上也有更多的成长的话，我们也的确需要比我们更长一个阶段的姐妹们哈，能够在这方面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而且你们也更有经验啊，更有属灵上的智慧啊。也特别请大家来为我们周日下午的这个儿童事工来祷告。如果要是你有这个负担，也欢迎来参与哈。另外的话呢，我们教会的话也有那个 VBS、Awana 然后这些的话都要陆续开放啊。其实有很多的机会，我们能够服侍到下一代。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家庭当中的孩子哈，教会当中也是我们的属灵上的儿女哈。那当然也有一些姐妹的话会觉得，哎呀，说我都已经做奶奶啦，做外婆啦，其实对这个儿女说什么的话，常常都被当做耳旁风了哈，对孙辈的教育的话，那是父母的责任，然后自己的话也是这个爱莫能助哈，然后这个或许有些人说，哎呀，你看我们家的话，还都是这个属灵上的单亲哈，因为这父母只有一方信主的，那父母对儿女的教育的话呢，也是各持己见啊，会有这些一系列的困难，但是针对这些情况的话呢，其实圣经上的话也是有可以借鉴的这个属灵榜样。那个大家知道的这个提摩太哈，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呢是信主的犹太人。其实他们也是这种跨种族、跨宗教的家庭哈。但是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保罗称赞他心里有这什么无伪之信。这信呢是从这个外祖母罗以和母亲有尼基传承来的啊。那圣经上就是说，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个提摩太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啊？没有哈，圣经上没有记载提摩太的父亲的名字。反而是把他这个外祖母和母亲的名字都列上来，千百年人来，人们都在这个纪念和效法哈。其实我们在美国的这些华人家庭当中呢，其实很多长辈哈都有，无论是短期或者长期，和这些儿女孙辈那共同生活的这些时间和机会。我们在这儿呢也特别可以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哈，求神赐给我们长辈们这些智慧，就像提摩太的外祖母和母亲一样，把这个无伪之信传给我们的这些儿孙之辈哈，所以我相信哈，就很多这个属灵长辈， 也可以像保罗一样哈、啊，能够成为这个年轻人的属灵上的父亲或者母亲。我在大学生团契服侍的时候，看到很多这个大学生，他都是来自于这个不信主的家庭，甚至是什么破碎的家庭。他们的肉身的父母呢，没有就是生养了他们，但是不可能去牧养他们哈、啊，在属灵上的牧养哈、啊。这些大学生呢，他承袭的就是这些世俗的价值观，他们内心当中其实也是有各种伤痛啊。就感谢神的怜悯，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要成为神的儿女，但他们需要这些属灵上的这个父亲母亲，属灵传承这属灵的生命给他们。所以我今天提到的这个属灵的传承呢，其实不仅仅局限在我们这个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和儿女，因为神的教会也是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所以也希望我们不仅仅是在家里面。也是在教会里面承担起来这个属灵父母的责任，来栽培培养年轻的一代的兴起。我在这里的话也特别感谢我们教会的这些长辈啊。我记得我们前段时间的话，在教会里面有年轻的，就是有我们学生团契的同学的话，在教会里面感恩见证或者做了见证，然后我们就有阿姨哈，然后特意给他做了一顿饭，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告诉我他说：“哎，李浩传道，我给你们的学生哎做了好吃的。”然后放在冰箱里面，请你提醒他记得拿回去，啊！当时我给这位同学这份爱心的时候的话，就是表达这份爱心的时候，这个同学的话也是非常的感动哈、啊。哪怕是我现在讲到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来这份爱心的表达哈、啊。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点点滴滴，无论是长期的委身，还是哪怕是一次性的哈、啊，其实都会带给我们这些信徒，这些特别是年轻这些信徒。非常那个重大的这个，在他生命当中印记哈，我们学生团契当中的话，也有学生的话，他缺乏，这个学习的一些经费，生活上的经费。我们教会当中的话，也有弟兄姐妹啊，有这个爱心哈，而且不仅仅是一次性的奉献啊，是持续性的关怀帮助。我想我们这些的话，都在这些，年轻的这一代的人的生命当中留下这个印记哈。所以我在这里的话，也特别呼召我们的姐妹们哈，就是如果要是。您的儿女啊，或者孙辈尚在这可塑造的年龄啊，请不要忽略这上帝托付给您殷勤教训您的儿女或者责任啊。就实验可以重来，项目呢可以重做，是吧？那电脑的关机可以啊，关机再可以再开机重启啊。但是我们殷勤教训的儿女的这个时机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哈。所以说，如果是您的儿女已经长大，我鼓励大家来用各种方式。来去栽培造就我们的下一代哈，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其实不仅仅是要抓住机会啊，就我们要是不抓住机会，就是在给魔鬼撒旦留机会哈。就是当这个魔鬼撒旦得逞之前，我们还有补救的可能，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要付上这个更迫切的祷告的代价，为自己啊，为儿女，也要为教会的这个福音事工来祷告啊。对于那些暂时迷失的。啊，期盼最终我们能够回家。对于那些尚未信主的儿女，求神在身边兴起这些福音的使者哈。可能有说有些时候，我们的儿女的话，可能不是我们自己啊去给他传了福音，哎，但是我们经常会在祷告单上看到啊，我们有这些宣教士哈，特别是在这个这些无论是职场的还是在学校的，有很多这些宣教士，那他们就有可以代替我们去成为这个福音的使者，然后去传福音哈。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或许在给别人的孩子传福音，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啊，可能是别人在给他传福音哈。这样的话，就其实我们在主里面的话，真的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一起来兴旺这个福音，来拯救每一个神要拯救的人哈。好，最后的话呢，我还给大家四个相信哈，因为我这个写这篇信息的时候的话，我想，哎，可能会有一些弟兄说，有一些姐妹可能听了之后会是心里面有点。伤感哈，就为自己还没有信主的，无论是配偶或者孩子，可能会有点伤感啊。所以说我在这里的话呢，就是凌晨3点的时候啊，然后我想到了这一点，然后我就特别的用这段信息的哈来鼓励大家，是希望那些如果自己的儿女在这个救恩的大门口在徘徊的哈，就说我希望我既然我已经3点睡不着了哈，那带给大家安慰和鼓励，是希望你们能够安然入睡哈。因为这里面的话就是属灵生命的传承，因为若凭我们自己的，的确会有太多的亏欠啊，太多的不配，也太多的不完全。但呢，这也正是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啊。 我说我们哪怕父母做得再好，总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哈，我们常以为亏欠，是吧？哎，但是神，我们有这个四个鼓励哈，一个是相信神的恩典，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我们相信神有这样的恩典，也临到我们的儿女或者我们的家人啊。相信神的能力，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刚才强调，我们要有好的见证，我们要有生命的传承。我们要有这个各方面的帮助，但是最重要的是福音本身就有这样救人的能力哈。我们要付上这个祷告的代价，相信神的恩典和能力临到自己所关注的下一代哈。那相信神的应许，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这是神给我们这个应许哈。那也相信神的保守啊。那可能有些人，哎呀，说我的孩子已经信主了，哎，但是他也处在这个。说好像离神关系越来越疏远的感觉，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也要相信神的保守，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啊。那我们一起就是在神的恩典当中，靠着神的能力啊，我们坚信神的应许，我们也相信神对我们的保守哈。好，那这也是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这个信息哈，信要专一纯净，爱要完全真实，传要殷勤迫切。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回应神的话。好，天父吧，就是感谢你赐下你属天的话语，也愿借着我们今天的信息，能够激励我们众姐妹们，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来宣信，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主。为此，我们的信要专一纯净，我们的爱要完全真实，要成为全人全心爱神的榜样，要有真实的属灵生命。才值得传承下去，我们也要用生命去影响生命，才能够去传承下去。神将殷勤教训儿女的责任托付给我们父母，但我们的确有太多的疏忽，有太多的亏欠。当我们错失机会的时候，就让我们付上更迫切的祷告的代价。我们也求神怜悯，让这些儿女在父面前仍然有机会，让浪子回头，迷途知返。愿归于主耶稣基督名下的一个。都不会失落，也求神祝福那些本来就已经是很敬虔的基督徒家庭，因为正是这些爱神爱人的榜样，让信仰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能够得以传承。愿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祝福每一位敬畏你、遵行你话语的人。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祷告，阿门。好，谢谢我们的各位弟兄，谢谢各位姐妹哈，让我们一起在你神面前有敬虔的心，我也特别为大家预备了一些讨论问题。我们其实的话，不仅仅是要听到这样一个信息，我们也是希望借着小组的讨论，能够的话用到自己的这个家庭当中，用到自己的属灵生命当中哈。我请这个 Maggie 姐妹。把这个图片的话呢发到我们姐妹会的群里面啊，过一会儿的话大家可以分组来讨论。我为大家预备了三个问题哈，但是每组你们自己可以决定到底是讨论哪几个，或者说还是全部，因为毕竟时间有限哈，可以按照你们的感动，按照你们的需要来选择其中的问题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呢是说哪些世俗价值观念会成为人们的诱惑和试探，让基督徒的信仰不那么专一纯净啊？当然，我写的这个的话，是从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因为如果要是我们谈到自己的话，可能会让人会有一点不好意思或者尴尬哈。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大的方面来谈到底有哪些诱惑和试探，就是我们先要清理我们的这个内室哈，要先把问题找出来啊，这是这个题设计的本意啊。第二个的话呢，是说通常人们会通过哪些方式来表明爱神？那爱神呢，就要遵行他的道或者诫命，那哪方面是比较难的？这个的话就是说，哎，我们在践行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哪些方面的话是比较有挑战的啊？当然，这个的话，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你可以举你自己的例子啊，或许其他弟兄姐妹的话能够给你一些回应啊，说或者我们在这里面的话能够有一些共勉哈。然后第三个话题呢是，当带领家人信主方面，就是有哪些得胜的见证？哎，如果要是您带领过自己的家人信主，其实不仅仅是局限于儿女哈，那或许是自己的配偶。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啊，都可以哈。那你有得胜的见证，那你怎么去胜过这些困难和挑战的哈？或者说，哎，我现在的话正好面临这个困境， 我还有没有信主的家人，的确面临这样的困难，或者说你的属灵上的这些你所关注的人啊，都可以哈。那我们在这个，你觉得还有哪些功课的话是要学习？借着这个过程的话，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去栽培造就其他人啊，那我们去服侍其他人的过程，其实也是神栽培造就我们的过程啊。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一定要预留出时间来彼此代祷，要求圣灵来和我们一起同工，好吗？啊，这是我今天的分享。